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至今最大规模以色列地面部队开始挺进加沙地区。Gavin Newsom 会晤习近平提及毒品危机，并且同王毅讲到台湾。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正准备帮助越南做稀土开采权的白米。缅因州爆发重大枪击案，至少22人死亡，60人受伤。裁定 Trump 违反禁言令，纽约法官再判罚款10000。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结束罢工，同福特达成临时协议。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以色列军方星期四发布的一份声明说，以色列地面部队从星期四开始在加沙走廊北部展开行动，并且在撤退之前攻击了多个哈马斯目标。以色列军方电台形容这个是当前战事里面最大规模的一次袭击。从以色列军方发布的这一张彻夜行动影片显示，装甲车沿着一个加沙边界地带前进，一架推土机推平了突起的河岸，战车发射炮弹，在一排受损的建筑物中有看到爆炸发生。军方声明表示，这次袭击是在为下一阶段的战斗做准备。外界估计这个是指以色列高层预定发动的大规模地面行动，以作为摧毁哈马斯战争的部分。在地面部队发动前较早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已经提前预警，强调以色列正在准备地面进攻，但是他不会讲明时间、方式或者是规模，亦不会讲明以方正在进行的各种盘算，并强调相关决策将由政府的特别战时内阁来决定。正在访问中国的加沙州长 Gavin Newsom 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进行了一次大概45分钟的会谈。据三藩市纪事报表示，美国媒体记者当时希望入场报道，但遭到中方官员拦阻。据 Newsom 会后转述，他向习近平提到美国芬太尼危机，并且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的时候讲到台湾问题。据参与会谈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勃恩斯提到， Newsom 在会中提到自己担任三藩市市长的经验，表示芬太尼正严重冲击三藩市这个城市。加州因为芬太尼用药过量的死亡人数在2019年后急剧飙升，各界亦都高度关切中国生产制造芬太尼化学品，造成美国和加州的芬太尼危机。对此 Newsom 表示，两个人的谈话正面积极，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做出相关承诺。此外， Newsom 还表示，他和习近平并未讲到人权问题，但是和王毅会面的时候讲到加州穆斯林大卫自2006年遭中共拘禁，并谈论以巴冲突、加沙局势和台湾议题。据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 Emily Blanchard 星期三表示，美国正准备帮助越南进行稀土矿开采权的拍卖。当日他在河内被问及越南可能为未开采矿山的新特许权进行拍卖时候讲到，如果越南选择寻求援助进行拍卖，我们将很乐意提供帮助。澳洲黑石矿业高层 Tessa Cutcher 上个月对路透社表示，越南政府打算在年底前对他最大的东宝矿多个区块进行招标，该公司计划至少竞标一个特许权。东宝矿是世界上最大未开发稀土储量之一。Blanchard 说，美国对伙伴国的技术援助可以扩展到支持精心设计招标或投标，而引起最大的兴趣。而这项进展亦都是拜登之前访问越南之后没多久发生的。当时拜登曾经签署一项协议，来提高河内吸引投资者购买他的稀土储量的能力， 并降低世界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缅因州罗域斯顿一共发生了三宗枪击事件，导致至少22人因此丧生。当地警方已经要求居民就地避难，并锁上大门。根据 NBC 新闻引述 Lewiston 警方消息人士的话讲， Lewiston 星期三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共造成至少22人死亡，50到60人受伤，而嫌疑犯目前仍然在逃。相关的枪击现场包括 Lewiston 的一间餐厅和保龄球馆，另一案发地点即一间 Walmart 警方办公室，之后发布了两张嫌疑人拿着半自动步枪的照片，并且表示，我们希望所有企业在我们调查期间封锁或关闭门店。在事件发生之后，白宫表示拜登已经听取了缅因州枪击事件的简报。缅因州警方强调，他们正在积极侦办 Lewiston 发生的枪击案，联邦调查局 FBI 亦都正在派人协助处理这宗重大枪击事件。根据纽约州一名法官星期三对 Trump 的纽约民事案裁定，这位前总统再次违反了禁令，并处以$10,000的罚款。当日当 Trump 就纽约州总检察长詹诺夏对他的欺诈指控再次出庭受审时候，该案主审法官Angeron 要求他解释他对媒体发表的一些评论，因为 Trump 当日较早时候在法庭外告诉记者，一名非常有党派性的法官和一个非常有党派性的人坐一起，这个人或者比他更具党派性。 Angeron 在法庭上问 Trump 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指的是谁， Trump 回答说你和科恩。法官再次追问 Trump他是否确定他指的不是法院书记员 Alison Greenfield， 他在法庭上当时就坐在 Angeron 旁边。 Trump 强调并非指这位书记员，但 Trump 表示我认为他非常不公平，并且对我们存有偏见。之后 Angeron 依然裁定 Trump 所指的这名书记员，并判 Trump $10,000的罚款。星期三，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和福特公司宣布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结束了该工会对福特公司为期6个星期的罢工。这一份4年的临时协议将在合同期间为工人加薪 25%， 其中第一年加薪 11%。 工会表示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加薪幅度可能达到 33%。汽车工会主席费恩在星期三的视频讲话中讲到，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这里讲创纪录的利润意味着创纪录的合同。今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这个大家庭已经和福特达成了临时协议，令到我们的起立式罢工实现了这个目标。工会指出最高级别的汽车工人时薪将从目前的$32提高到$40，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57,000名福特员工必须以多数票通过这个协议，才能够令到合同生效。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工人会停止罢工，回到工厂工作。不过工会和另外两间车厂通用汽车和 Stellantis 的协议仍在谈判当中。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日本和南韩26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并指控双方不顾国际反对以交付数笔武器。路透社报道，华府和研究人员表示有通报显示可能再有武器货柜的船只在两国港口间移动，虽然无法确认货柜的内容，但通报消息指出来自北韩的这些货柜后来被运往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一个俄国弹药储藏设施。这份由三国外交部长发布的声明表示，他们已经确认其中几笔武器交付已经完成，将大幅增加俄罗斯侵略战争的伤亡。声明写到， 我们正密切监视俄罗斯向北韩提供的任何情报，他试图援助平壤的军事计划。声明并补充，任何和北韩的武器交易都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九月在俄国远东地区会晤时候，曾经承诺将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这个月会见金正恩的时候，针对如何落实峰会达成的各项协议进行了讨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间的冲突持续燃烧，美国25号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决议草案，呼吁暂停战争，允许国际人道援助进入加沙，保护平民，不得向哈马斯和其他武装分子提供武器等。他是遭到俄罗斯和中国动用否决权推翻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当日说，我们聆听了所有人的意见，尽管今日的投票遭到挫折，但是我们绝不会被击倒。安理会一共10个成员国投票支持美国决议，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仅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投下了反对票，巴西和莫桑比克只是投下了弃权票。美国主导的决议草案未要求全面停火，并支持所有国家在国际范畴内有自我防卫的权利。由于安理会陷入僵局，联合国大会预定26和27号讨论以哈战争。对抗反犹太主义的非营利组织反诽谤联盟和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两个倡议组织25号表示，自10月7号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爆发以来，在美国发生的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事件增加，包括暴力攻击和网络骚扰。据美国官员说，人们担心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致命恐怖袭击可能有助于引发更广泛的冲突，甚至会导致美国国内的恐怖袭击。虽然这个并没有成为实际的威胁，但是这个并没有阻止担忧的蔓延。最近几日，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份明显的备忘录警告说，和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或真主党有联系的特工可能会试图沿着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作为预防措施，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的警察部门加强了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呼吁全国近4000个执法机构审查安全环境，并共享额外的资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人机星期三较早时候袭击了克梅尼尼茨基州，目标极可能是该地区的一座核电厂。据路透社报道，无人机袭击震破了核电厂的窗户，造成大概20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无人机攻击产生的爆炸并未影响核电厂运作，仅是厂区附近部分辐射监测站电力暂时中断。国际原子能总署长格罗西在声明中指出，现场核电厂很多窗户被破坏，表明爆炸距离有几近，下一次我们可能不会那么幸运。星期三，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已经成功测试从陆海空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核攻击的能力。在莫斯科显示军事实力的几个钟头之前，俄罗斯的议会上院投票废除了23年来的禁止核试条约。普京及其内阁一再拒绝和美国讨论军控。俄罗斯不时进行核子演习来测试他所谓的核三位一体。美国亦都会定期展开核子演习。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预定10月30号星期一针对人工智能发展签署一道广泛的行政命令，主旨是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做好国家安全工具的基础工作。 同時亦都施壓企業必須安全感研發 AI 技術，嚟避免人工智能有遭到任何被濫用或誤用的可能性。消息來源亦都指出，美國政府將指定美國商務部旗下的美國國家標準記技術研究院執行 AI 系統的測試和評量，嚟強化美國的 AI 產業標準。這道行政命令還將規定各大政府機關，包括國防部、能源部、情報單位進行評估，嚟決定怎樣將 AI 整合到工作裏面。《華爾街日報》則指出，拜登將簽署的 AI 行政命令的一大焦點是將 AI 發展作為國家安全工具，要擬定出規定 AI 基於國安使用的規定指引，以及進攻部署時候的運用。由於香港實施國安法，北京當局頻頻整肅外國企業，中國經濟放緩以及美中關係日益緊張。在幾年之前，就有少量跨國企業因為對這個金融中心和中國日益緊密的關係感到不安，先後離開了香港。現在原本少量的跨國企業撤離，正演變成涉及銀行、投資公司和科技企業的大撤退。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香港營運的美國企業數量已經連續四年下降。香港官方的統計顯示，截至2022年6月，這個數量降到1258間，是2004年以來的最低。2022年在香港設有地區總部的中國企業數量是30年來首度超過美企。高管招聘公司 Spencer Stuart 全球合伙人歐沙卿表示，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令到美企更難說服員工遷至香港，調往香港不是以前那麼有吸引力，因為現在似乎風險很大。此外，中國經濟不再處於高速成長狀態，去香港工作不再是一個好差事。